好，今年的年度意向画面换了吗？这个已经到了2023的最后一天了哈，过了今天晚上的跨年就进到2024了。今年我们的年度意向说要这个带上光明的兵器，那么进到2024就不要带了吗？当然不是啊，我们是更需要带着这光，那么使它发扬光大，让它成为大有能量的那荣耀的光，神光，以至于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那些任何接近我们的人。我以前常和大家说的是我们关心的人，事实上我们身上带着神的荣耀的光啊，任何接近我们的人都能够沾光。所以不是停在今年啊，而是承前启后，更新变化，迈向更好的未来。那么2024是不是更好的未来呢？事实上2024，我用这么一句话叫做什么？地大震动的年代。这个地大震动，就物理现象而言，可能会有一些地震。今年的年末已经听说很多了，进到2024，我们可以预期的。但是除了物理性的地震以外，应该会有象征性的、比喻性的，就是非物理性的地震，那个是会更大、更强烈。对我们是不是好消息呢？事实上，在地大震动这句话啊，在圣经新旧约一共有六次。那么在启示录第六章的12节说，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启示录读过他的人，如果没有属灵的眼目，那么会心惊肉跳。那么这个其实是说明一个时代的变化，日头和月亮对我们的感觉都变了，可能环境当中我们一切的看见、一切的看法、一切的感受、一切的生活方式都会产生大改变。至于在11章还有一节13节说，正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1/10等等啊，那这因为那是比较以后的事，今天就不谈了。听起来它是一种时代的更换，但是这个地大震动，它是非常重要的末世。什么叫做末世呢？在箴言29章18节，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独遵循律法的，变为有福。那么异象这个词，它小字说或异末世，原因是因为这个词希腊文、希伯来文，它也翻译为异象，也翻译为末世。我们今年有年度的异象，进到2024，我们也需要有年度的异象。而异象是让我们看见的，其实更多的除了看见以外，还有上帝的灵在我们里边，让我们从看见的事物里边去感受到、去体会到它潜在的形而上的更高的意义。所以我们如果要展望未来，需要有看见。看得见未来是怎么回事，除了看得见以外，还要怎样看得懂。所以地大震动有它的隐喻，这个隐喻我说这是盼望永生应当有的看法。这个展望或是盼望都牵涉到望这个字，都它的具体意义、实质意义，就是我们要有属灵的眼目，可以看得清楚。你看见一件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这看法就随着个人的智慧、个人的知识、个人的人格而产生变化。属神的人会有怎样的看法？ 在旧约以赛亚书第二章这里讲到十九节，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二十一节说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穴和岩石穴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这些话都有很重要的隐喻。我想我今天呢，没有足够的时间再跟大家多做解释，只和大家讲到一件事。地大震动的时候，其实地大震动是现象，它的真相是什么？耶和华兴起。这么说理解吗？当这个世界震动的时候，我们看它表面的现象，也许感觉是不是很可怕，那么大灾难临到。但是我们如果有属灵的眼目去看，我们会知道这其实是永恒的神正在发挥他的，他彰显他的荣耀，显出他的存在。对一个属主的人，信从耶稣基督的人，那么地大震动给我们什么启示呢？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是讲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的事。第一节说，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天，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第二节说什么？帮我念来。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这里讲到地大震动，是直接的，就是有主的使者降下来，他要报什么？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这里讲到保罗和希拉他们进到腓立比城去，腓立比后来就成为在教会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被上帝祝福的一个教会根源。那么他们因为赶逐了一个被鬼附的女子哈，因此就被下到监里。然后在监里的前半夜，也许他们在检讨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情，也许他在怀疑。到了后半夜，这里说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怎样赞美神，众囚徒、囚犯也侧耳而听。然后呢，又是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狱的地基也摇动了，监门立刻打开，众囚犯的锁链也松开了。这是历史故事，但是圣经都有它的启示意义。所以我们从这两处的经文去看，当地大震动的时候，它真正的真相是上帝的使者要临到，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复活是要使神的使徒他能够被释放，不只是自己释放，还能够释放许多的人，使得复兴的工作显明出来。所以我要和大家讲到说，这个地大震动的时代，如果我们从表面现象去看，也许2024年对绝大多数的人而言都是势头很猛、来头不妙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是属神的人就不一样。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读的经文，刚才明仁已经带我们读了，我们还要再读一下。在读经之前，我先做个祷告吧，我们一起祷告。你祷告之后所读的经文会更加的容易理解，会更加的有感觉，好吗？个人为自己祷告，我也带着大家一同祷告。荣耀天父，仆人把自己和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都带到你面前来，我们在这个岁末年中，这个要进到新的时代的日子，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你给我们属灵的眼目，让我们看世上的一切，我们会恐惧、会混乱、会陷入迷惑。但是我们如果有你赐给我们的眼光，按着在永恒的启示里边来看一切的事情， 看法不同，一切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感觉，并且带来完完全全不同的结果。我们把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凡听见这信息的所有的你所拣选的人都恭敬交托在你手中，我们把今天这样的有限的时间也仰望在你手中，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带着盼望，带着你的应许，带着荣耀的大光进到新的时代。听你仆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哈巴谷书第三章的17节到19节，这段话我们大家其实有很多人很熟悉，因为它是一种很奇妙的状态，环境似乎是没有什么好的现象，但是有神在，我们就能够稳行在高处。这稳行在高处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而另外一处的经文，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请你们再和我念下来。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在哈巴谷书所讲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所面对的环境，以及我们里边有启示的看见。那么约翰福音就是应许，就是应意象了。我们讲这个稳行在高处，副标题说惊涛骇浪中坚定平安的应许，会有这个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启应经文告诉我们说，虽然这个有一下子念不出来哈，我看一下，就是今天所读的经文呢，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带海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然砰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那么环境确确实实是很强烈，但是我们震动的很大，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有神同在，我们就能够平安，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所以讲到这稳行高处的应许，我们要从三个角度去看它。我们稳行高处为什么需要稳行在高处？因为地上震动太大啊，所以它有它的时代背景，有我们所看见所处的状态，还有这个应许我们所需要的操练的应用方式。要知道这个应许要用，它才会有用，要用得好，对我们而言就是一种万应万灵的，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得胜有余的保证。用得不够好，那就比较是辛苦，比较吃亏。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是哈巴谷书的最后的几节经文，三节经文。我要和大家讲说，哈巴谷书它是非常奇妙的末世。他在第一节就说，先知哈巴谷所得的末世。这哈巴谷在旧约的众先知里边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存在，因为有人在他的背景不太清楚，但有人说他就是列王记下第四章啊，先知以利沙，他帮助一个书念的妇人啊，从不能怀孕就生下孩子，而且这个曾经死了又使他复活。那有人说哈巴谷就是那个孩子。然后呢，我们又看到在天主教啊，现在有所用的他们的我们叫做赐经，就是在但以理书的附录里边讲到但以理他受难的时候被放在地窖里，然后哈巴谷啊就拿着，就听了上帝的命令，就拿了食物去给他吃。所以如果这两者都为真的话，那么哈巴谷活超过300岁。因为这个大概 以利沙使苏念妇人复活的 那个年度大概是主前800年左右吧，而但以理呢是在被掳以后的事情，在主前600年、啊、那所以就跨距至少就200年了。 这是 很当然很多人都不同意这样的事情，不过在许多人在对于旧约这个哈巴谷 这位先知的形象感觉大概就像圣诞老公公一样，是一个很老的人，常常呵呵呵的笑那样啊。那但是这个先知哈巴谷书，我曾经讲过，你们如果需要比较 细的内容的话，那师母那边也应该 有材料啊，你们可以跟他要。哈巴谷的末世，其中有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在第二章第四节。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必因信得生。你注意到这句话，这句话几乎可以说是旧约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基督信仰的根基，在罗马书 在加拉太书，在这个希伯来书都有引用，而这是出自于哈巴谷书。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哈巴谷书它是带着奇妙的末世。那么从第一章第二章到第三章，第三章是讲到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这个 他是一个属神的人，得到很奇妙的启示，但是他唱了一首诗歌却用琉璃歌。然后他在第十六节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颤抖，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的临到，幻境之民上来。这就是坐在那里等着事情发生，什么办法也没有，只在那里害怕。那这其实有很奇妙的现象存在着。那么这我们说，其实是这个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其实是有惊涛骇浪。但是如果喜欢冲浪的人那就不一样了、啊、巴不得浪头大一点。这关键是对谁而言是会什么样的状态。而今天真正重要的是在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的应用，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驴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然后最后一句话，刚才名人觉得说怪怪的不念，其实它非常重要哦、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好，这是关于我们得到在惊涛骇浪当中可以坚定可以平安这样的应许，对我们而言会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那么我们今天不会有足够的时间讲哈巴谷书，但是我会很快的跳跃的跟大家点到为止的说，哈巴谷书的第一章第二章我们都把它当作背景来描述，而这个应许的背景它是带着震撼性的，是会让人觉得上帝的作为啊，让人想不清楚。那么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我们看到第四节说，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第二节说，耶和华我呼求你，是这个先知哈巴谷他在看到许许多多的这个社会颠倒，那么许许多多人倒行逆施的状态，他就跟上帝祷告了，然后上帝听了他的祷告。第五节以下，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上帝的作为在许多智慧还没有开的人的心中啊，是没有办法了解的。因为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遍行全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地方，他们威无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那底下讲到说，他们很多的这个横征暴敛，那么这横行霸道的一些事，上帝听了哈巴谷的祷告，说好，我做， 他做什么事呢？用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那么就我们而言，简单说了，就他用更坏的人来对付那些坏人，那使得情势看起来更坏。那么这个哈巴谷的祷告，他原来没有想要是这样了，所以这个按着圣经，我们感觉可能哈巴谷后来就果然看到这个巴比伦人攻破了以色列耶路撒冷啊，那么有一些作为让他们很害怕，所以在第十二节到了第十七节，这个哈巴谷就跟上帝说：“我看见这些事情，那你一定看得更清楚啊！难道你能够看着不管吗？”他就跟上帝商量讨论了，上帝没有给他回答，然后就进到第二章。所以这里边第二章就是讲到背景的启示性。刚才我们讲到二章四节，这个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必因信得生。其实在圣经里边并没有加勒底人这个字，它原文就是看那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有一人必因信得生，这是很重要的启示。然后第二章还有一句话，十四节，请帮我念来。认识耶和华荣耀的智慧，这讲到我们要更深的追求认识耶和华。然后在这一章的最后一句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也帮我念一下。所以这三节经文，如果我们单看这三节的话，我们觉得说背景一定是讲到说非常圣洁荣耀的环境，但事实上不是。我们待会你回去也可以好好看，我们待会鸟看一下。但是这三节经文其实是基督救恩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说是三个阶段。首先我们要因信得生嘛，有了生命的种子，然后我们要认识耶和华，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让我们有生命在里边。然后我们进一步就能够进到神的面前，住在他的殿中，他的殿中其实就是我们的心灵里，能够真真实的与神同在。那么这是这个背景给我们带来这一种很耐人寻味的基督救恩。我们一段时间越来越认识神，就越来越知道天下的一切的事情都有非常非常崇高而且美好的原理存在着。那么我们又就会知道说，我们的信仰是非常的奇妙，而且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向上追求的。所以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原来哈巴谷向上帝抗议，上帝没理他。他说第二章第一节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以用什么话跟他诉冤。”就打算跟上帝大吵一顿啊！但是就站在守望前赖着不走了。你如果不回答我，那我就死在这里了啊！基本上是哈巴谷是这样一个态度。然后就听到上帝的声音了，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懂，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这些话也是我们读圣经的人很喜欢的话。那么，其实这个末世到底是从哈巴谷书第二章的第四节开始到第三章的结束呢，还是也许它的重点就在底下的这一节第四节，就是说唯一人必因信得生。那么接下来就讲到世界上的人欲横流惹祸的事情。那么这里讲到三个加勒底人，原文都没有加勒底人这个字，都是讲世界上的人。那么接下来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 都讲到这些人这个很多这个很多这个干倒行逆施的事情，所以惹了很多的灾祸。接下来却是引出这句话：认识耶和华的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其实这些负面的这些奇奇怪怪的现象是要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更真实的认识神。那么这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对于我们所处的环境所经历的事情就会有更准确的看见。当然接下来还是在讲这些这种种的人，他们在世界上追求事物，拜偶像。在第十九节说，对木偶说 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哪、啊、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信息毫无气息。然后接下来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当然这节经文已经成为我们有许多教会啊，他在聚会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就唱了一首诗歌说神在圣殿中。那么让我们去提醒我们的殿在神面前是应当肃静静默的。但其实这个如果说我们体会错了，也会不容易进到上帝给我们的启示的深处。因为我刚刚说了，它主要的关键点在新约，在这个耶稣基督以及使徒们的启示里边，我们会看得更清楚。因为殿就是我们的，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灵就是神的殿嘛。我们要从外在的物质的变成属灵的，变成心灵的，然后在更高的静默当中安息里边，会体会到与神同在，住在神殿中这样的奇妙的体验。关于这些启示呢，我是要和大家再提到这个点，就是我们所住的世界，我们所处的时代，如果有主给我们的启示，有上帝的话语会对我们打开，我们的看法就会完全的不一样。所以这个背景它是有震撼性的，但更重要的是有启示性。这里边可以让我们从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是负面表述的、负面陈列的东西，去看见上帝真正的救恩。那这是讲到背景，不是今天想讲的，我们只是要和大家讲到稳行高处的状态。环境是会有惊涛骇浪的，那么我们在任何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怎样学习祷告。但是哈巴谷他的祷告，就我们说诗篇基本上都是祷告诗，祷告啊，那么把祷告变为诗歌就能够变成灵歌。但是他们当时有这个调用琉璃歌，这也给我们一点一点比较奇妙的感觉。当这个先知他已经感受到长远以来跟上帝是有问有答的，跟上帝是有很好的关系，但是他用琉璃歌。其实琉璃这个字啊，在旧约在希伯来文是不太容易找断定它的意义，因为圣经只用了两处，另外一处就是在诗篇第七篇大卫的琉璃诗。那么他有人说他就是偏离的意思，有人说他是兴奋的意思，但是我们不要管他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要了解琉璃歌，那么我们去对照一下诗篇第七篇肯定是有益处的，我是和大家先讲啊。总而言之，在这个环境的震荡当中，也许我们是会处在一种惶惶不定的感觉和状态里，而听到耶和华的声音的时候， 救会，事实上神的这个作为临到的时候，我们听到风声，看到一些状态的时候，基本现象人在其中，是会让我们发现，让我们检验到我们的信仰信心的不足之处，不稳定的地方，然后才能够更多的去操练如何去得到上帝的应许，在上帝的话语上面，上帝的主耶稣基督的话成为什么磐石，我们就能够在磐石上面去建立我们生命信仰人生的根基。所以在这段经文，就第三章的1到16节，我们要和大家可以和大家讨论这个稳行在高处这样的必要性。因为你如果不是稳行在高处啊，在地面上地面崎岖不平又在震动，那就很麻烦了。大地震的时候，你如果能够 坐飞机 在天空，那肯定是好多了。但是我们要稳行在高处，有它的挑战性。因为我们说这个 这种启示的背景啊，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会听到神的声音，那么我们也会看见一些这个环境吓人使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状态。那么其实这种挑战性啊，就是让我们去检验出我们的生命里边不够稳定的部分。我想我又想讲又觉得说不要讲太多，因为我重点不在这里，但还是看一下啊，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当上帝对哈巴谷这个启示了，在震荡的世界里边会领受到神的救恩，会建立起我们与神同在的生命，然后他开始去祷告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这里讲获益丰声，其实原文就是听见所听见的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那这也是许多寻求复兴的人他们常常去引用的一句经文。我们教会啊搬到这里来，这里叫做光复北路，对吧？那 我自己就把这里啊定名为光复堂了哈。那其实是很多事情我们上帝赐给我们的启示，神的光是应该要复兴起来的。不过要知道，其实这里讲复兴或者是显明啊，原文都不是这样的意思。复兴这个字原文是存活，活着的活着，而显明这个字呢，原文是什么呢？是认识。比较具体的翻译应该可以这么翻译，就是你的作为，上帝的作为，在这些年间使他或者是使我活着。这世界上种种的状态，这么大的震荡，我都能够凭着信心而活。那么下面一句话说，在这些年间认识在愤怒中的怜悯。上帝因为人世间有很多的这个倒行逆施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到人大多数的人都处在愤怒当中，把自己放在怒火上面烤。那么人的愤怒啊，也招致了上帝的愤怒啊。所以这我们常常说这个神的震怒啊，引起神的震怒，其实都是人心所形成的。但是在一切的这些愤怒的状态里边，表面现象里边，其实存在着非常深的怜悯。 或者更深的一句话，我们如果我们生命要成长，我们要在看许多事情看不惯看得很难过的状态里边，要以怜悯为念。然后接下来就讲到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者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中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这经文我们读者就知道，这是上帝的荣耀降临的时候他的现象。但是你往下看第五节去说什么，在他的前面有瘟疫横行，在他的脚下有热症发出。这对于我们经过三年的疫情的人呢，会不会比较有强烈的感觉呢？诗篇九十一篇所说的，千人扑倒在我的面前，万人扑倒在我们的右边。这个是世界上其实是有白日挥的剑，有夜间运行的瘟疫啊，这个都是免不了的。我们看到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去体会到其实是上帝的荣耀要显现？然后第六节以下，他站立量了大地，或意使地震动，观看感善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灵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我想你们如果有机会去，我以前讲过的，不知道我自己都忘记了我讲什么，但是一定会有比较细的解释，你们就可以去看。那总之简单说一句话，永久的山崩坏，长存的灵塌陷了。其实就属灵的意义来讲，人的信仰要更新，原来的信仰啊，其实都会动摇，都会改变，然后回到古时一样，这个上古的状态啊，这也不是我们今天所可以谈的。那么往下我们看到他以江河分开大地，第十节说山岭建岭无不占据，大水患难过去，深渊发生汹涌欢腾，因你的箭射出花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你发愤恨通行大地，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打粮，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要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颈，露出他的脚，直到颈项。那么这些话都我们今天只能够点到为止的看一下。总之这些事情的发生是要来拯救，也就是帮助被上帝所呼召所拣选的人能够更深更真更高的认识上帝存在，上帝运作万有，上帝创造我这个生命，建立让我经历我的一生他所想要达到的状态。这个进到2024，一方面世界上会有很大很大的震荡变化，但另一方面却是有很多属灵的启示会越来越多的散布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只要我们有智慧，认得是懂得上帝的引导，上帝会用许许多多的方面的事情带给我们超过我们所过去所能想象的信仰的能量，信仰的状态。许多过去我们当作传说的事，或者是当作神话的事情，其实都有机会成为我们可以去体验到可以做到的事情。对于这个时代，我们渐渐会去接受到一些科学的知识，属灵的这个或者科学知识，其实它产生很多我们对于存在的状态或者意义截然不同的想法看法。例如现在许多人 这个越来越普遍的在讲穿越，就时间的改变，许多人在讲平行时空，那这些他基本上这些话的说出来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在把一些奥秘渐渐的显明在人世间了。我说的意思明白吗？所以我们如果真真实实的认识到我们是神所呼召的人，我们会渐渐的了解到，其实住在人世间也可以体会到永恒里边的奇妙。所以我一直感谢神哦，因为我接下来还要跟大家讲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嘛，在六十六章一直让我犹豫啊，因为我一直没有办法得到非常明确的启示。那么所以感谢主也让我一直单言到前两三天我真正的得到了明确的启示，知道他讲的是什么。那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就是神的帐幕要在人间，讲的是许多形而上的事情在人世间就能够去体验，我们对自己有这样的盼望。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讲到神的荣耀荣光降临的时候，它是有很大的震动效应的啊，它的荣光遮蔽天地，它的颂赞充满大地，这个是真相。但表面现象却是山岭见你无不战惊，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汹涌翻腾。然后呢，我们所碰到的情况它会有它的震撼效应，所谓的我这里想叫号声响起的震撼效应，要和大家说的是什么？要和大家说的是启示录所讲的七个号筒。其实这样的号筒的声音正在一点一点的响，这个发出响声来。神的荣光降临的时代正在一幕一幕的向我们展开着。所以我们乍看之下，在十四节说，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去如旋风，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就是暗中吞吃平民。那么 这讲到说，我们会看到许多人自作自受、哦、那么第十五节说，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汹涌的大水它这个比较简明的寓意，就是人世间许许多多的运动，像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一样，像很多时候人们到街头去带来一些混乱的行动啊，那这些现象我们都会看得到。所谓的乘马，我们知道这个启示录第六章有这个一般说的天启是骑士啊，红白马红马黑马灰马，其实就是一些现象，一些时代的现象正在一点一点的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十六节对于一个属神的人，他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在原来相对觉得安稳的事情，在那个状况就都没有办法安稳了。所以这里的重点是，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会有什么样的感受，然后要怎么样的处理呢？这里边讲到的说，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在所立的地方战惊，这都说明我们原来以为已经练功练到某一种程度了，到那种状态里边，可能我们会碰到试炼，会发现不够用。这样的试炼是很奇妙的。然后我们能做什么呢？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来到，幻境之民上来。 我应该和大家说，因为可能比较亲近的弟兄姐妹会了解，其实我平常什么事情也不太在意，也不太关心，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都不太关心，一直在更多更多注意的是整个世界在上帝的旨意里边怎么发展。而就是在这样的看见里边，有些时候难免会觉得很忧愁很无奈，常常会担心说，如果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我们身边的人预备好了没有，会有哪些事情出现在我面前。但是事实上呢，当碰到这些事的时候无计可施，人在这样的环境里什么也不能做。如果不是上帝兴起我们去跟随上帝做工的时候的话，做什么都是多余的。所以知客怎样安静等候，在安静等候之中并不是没有事可以做，仍然会有什么呢？隐藏的积极的作为。这个隐藏的积极的就是在我们生命里边去做一些需要做的事，这些事使我们内在越来越强化，生命的荣光就会越来越显明，然后到一定的状态里边，我们就可以真正的达到化育于无形啊，在一切的环境当中，只要我们在，刚才钟丽带我过来，还在跟他讲这句话，其实是我心里边正在体会的一种我们会产生的光，产生的状况，就是你只要在什么地方，那么你的存在就会爱爱内涵光，然后能够显明出来，使得身边的人沾光，这种生命的荣耀自己会有感觉，但是却不会去炫耀，而旁边的人他会感觉他会得到益处，未必知道是从你来的啊。这些事情以后我们会有机会从方方面面来跟大家讲。所以应该怎么做呢？这十六节讲到说，刚才我们讲到十六节讲到说我只可安静等候，对吧？接下来十七节就是我们所遭遇的所看到的现象，虽然无花果树不花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这个六个现象都好像说一切的经营都没有果效。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有神的同在我们就可以欢心喜乐。那么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是我稳行在高处。那么这里边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也就是我们和大家讨论的稳行在高处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而这个应许要怎样应用呢？如果我们懂得应用，我们就会我心坚定，就会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因着上帝的同在而坦然无惧，并且我们的坚定会成为身边的人的依靠。那么能够有平安，这种事情是需要有真实的奇妙的体验。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稳行在高处，高处在哪里呢？已经几次和大家讲到诗篇九十一篇是现在乃至于2024我们都可以常常去应用，可以去体验的这非常好的一篇说明书。那么第一节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想还是值得跟大家再提醒一下，两个住在，其实人只能够住在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希望住在全能者的印下，就能够在一切的环境当中得到他的荫庇，得到保护。但是这个住在全能者的印下，就是住在什么？至高者的隐秘处。我们生存在正确的状态里啊，就是住在对的地方。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能够让我们保证平安的啊。这个我们以为移民到哪里去会比较好，事实上哪里会比较好呢？都一样啊，只有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而我们讲到我们要让自己的生命追求这种至高的状态，同时我们也要学会如何隐藏，如何隐秘。像我刚刚和大家讲的，你生命里边有神的荣耀，但是能不能不要发光发得太耀眼太刺眼，那种光是隐藏的光，让自己能够住在光中，而让别人也能够体会到感受到那种好处。好像现在我们常常说有一种红外线的这个那个，对不对啊？那其实我们如果有那个红外线，有那个长波更长的能量，我们就能够使自己温暖，也能够使别人发热嘛。啊，事实上这种光啊，有更长的波长的时候，其实它的作用就会更加有效。所以我们要讲高处是在哪里呢？高处其实就是在基督里，这是我们领受基督救恩的真理应用，真实的应用。所以这句话说，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 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里也没有牛。我们白话文说，也许我们生命的见证人家看不见，无花果就是见证，那葡萄树就是生命，生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结出果实来。橄榄树是使人尊贵的啊，圣经就我们有人抬人高，我们敬重人的话，人就会更加的别人的生命的价值也会高升。所以尊贵尊重人帮助人的工作好像效果不大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好像我们的工作也不太有果效，不太赚钱。那圈中绝了羊，我们照顾的人也跑掉了啊，照顾他半天。那么这个棚里也没有牛，我们同工也好像少了，也好像这个越来越少，这种种现象都不太妙。但是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为神在，因救我的神喜乐。这个神不只是在，而且他是救我的，帮助我的，是与我有紧密的连接关系的。我们很简短的和大家这样的 做一点点的表述。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无论外在的环境是怎样，工作有没有果效，其实我们只要学会真真实实的学会与神同在，那么一切都不是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撒的种子，无论是表面上看起来多么没有果效，他撒下去，上帝会使他在必要的时候结出果实来的。我们在今生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在上帝的手中，他都守护着。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表面上有果效，或者是应该说只有表面的果效，都存不住。如果它是有真理的、真实的果效，那么一定会有永恒的价值。所以其实非常简单，神就是爱，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尽力的爱自己爱神爱人，然后呢我们所有的一种 所有的生命责任就是使我们里边的这对神的信，对一切上帝所造的万有的爱更加的增强，那么一切就都不会是问题。所以十九节是我们今天所读的，也就是我们在今天的启应经文也是这么说的，主耶和华，跟我念吧，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个快如母鹿的蹄，这个母鹿这个字的它的字根呢、啊，是从蹄里来的，换句话讲，脚就是 脚中，我们所走的路一定有力量，而且这个世界无论怎样风波跌宕，我们都能够安安稳稳的活在高处。那么这句话呢，其实我们看另外一处经文就会补充的比较完整一点、哦、这我是先安排这句话、哦、就讲到稳行在高处。那么我们刚刚讲到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其实就是住在基督里。那么在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的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这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就是我们住在基督里。至于住在基督里，它的完整的意思，这会是明年，也许说明年开始吧，一整年，或者是一辈子，我们要去认识，要去操练，要去进行的事情，就是我们要住在基督里，使基督在我里边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增长。我要说的是，其实如果你读《生命记》三十二章的这一段经文，对于稳行在高处会有比较完整的启示。帮我念一下好了。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原、野兽吼叫之地，就烦扰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穴，以展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存驾在地的高处，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扎蜜，在坚石中吸油，也吃牛的奶油、羊的奶、羊羔的脂油，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海的面子，也喝葡萄珠酿的酒。我就不解释了，因为钟丽告诉我说，我们要还是要留一些时间给大家做讨论，只是提醒几个点，你会注意到我们常说的，我们被上帝的保护如同眼中的瞳人，然后我们要如鹰展翅上腾。事实上上帝是不让我们住在鹰巢里的，他是会把鹰巢打翻了，让我们可以展翅上腾，然后使我们成架在地的高处，使让我们从磐石当中扎蜜，坚石当中吸奶，这些都有一些灵异。那么我们就 不多做解释，我们只和大家讲这段经文，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真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应用，让我们知道怎么生活，不要去管，不要去太在意于显在外面的一些成就，更重要的是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上帝与我们同在那样真实的祝福。因为在震荡的环境当中，震荡的时代里面，我们如果一直想要附住我们曾经拥有的一些东西，可能那些都很不切实际，里面有的才是真正能够长存的。所以它使我们脚如快如母鹿的蹄，又说稳行在高处。那么这最后的这两句话，这歌交予灵长， 用丝弦的乐器。其实这结尾这两句话是很有意思的。事实上这句话领长就是这个宫廷 乐队的指挥啊。那么在哈巴谷，如果说 他已经看到了巴比伦人已经这个侵入了这个耶路撒冷的话，他的时代，他以一个老先知吧，他 有什么样的这个立场啊，那还能够组织起这个乐团来啊，来唱这个诗歌，这也是耐人寻味的事。所以也许是后代的人呢、啊、他后代的人他把 这篇诗篇加上了这句话。但是我们不考究这些，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这些信息我们要拿来怎么用呢？我们要把它当作赞美诗那样的来唱。我们说高处是在基督里，但平安却是在赞美中。以前和大家讲哈利路亚，就是我们去宣告神与我们同在，那么神出鬼没，上帝出来的一切的厄运就都没有了。我们要学会时时刻刻的去赞美，那么这是彰显神光的生活应用。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在那个无花果树不花葡萄树 不结果这样种种的状态里边，在看起来非常惨烈非常强烈的震荡的环境当中，那么这个从大环境看其实是充满了危险或者冲突，从小环境看我们自己的经营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果，太多的明显的果效的时候，能不能赞美？能赞美就会有赞美的果效。所以我们和大家说，其实这个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第二节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这个论道就是要去做见证，用言语，用诗歌，用我们可以表达的方式去表达。只有把神的道、神的恩、神的爱把它表明出来的时候，才是他正在发挥果效的时候。当然我刚才也和大家说了，其实我们只要在，那么我们就能够发挥影响。但这两者是不冲突的，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诗歌去表达，能不能我们没有声音用我们的意念去表达呢？那这些都是要思想去专注的，这些讲的就比较远了，今天就不讲了。总之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当中，以弗所书 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然后十九节说什么呢？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上心和的赞美主，这是赞美的事。然后二十节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的心彼此顺服。这里这彼此是非常重要的，这需要有一种群体的呼应。我期待着一种更美的祷告聚会啊，让我们一起进到神的高处，让上帝的同在借着我们经营神的家，让我们有共同的意念、共同的称赞，能够更大的显明出来。所以我要和大家讲的是，以前唱一首诗歌啊，从天降下来，从天降下来，你们现代人都不唱了。神的圣灵与火从天降下来，圣徒同心赞美主，主也住在赞美中。神的圣灵与火从天降下来，其实要把神的火引下来，把神的荣耀引下来，是需要同心赞美，然后上帝就住在赞美中，就会有平安。所以我们和弟兄姊妹要谈的今天 要和大家面向2024，是什么？地大震动的时代。地大震动怎么办？这个世界在震荡，我们要稳行在高处。这个高处不一定要坐上飞机，坐上飞机还会遭遇到空难啊。这个高处是心灵的高处，生命的高处，我们就能够在惊涛骇浪中坚定而平安，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然后我总结了两句话，帮我念下来：在真理末世中看见真神掌权的真相，在震荡环境里应用在基督里的平安。我上帝把真理借着圣灵会启示在我们里面，这个启示也许我们一下子思想意识不过来，但是我们会有平安，会有这个自由，会有与上帝同行的确据。然后我们会看见，无论世界怎样的震荡，怎样的变化，上帝都与我们同在，而且上帝掌权，不是他没有办法了，搞得世界一团乱，不是的，因为他听了我们的祷告。你看到哈巴谷书所告诉我们的，你去祷告说上帝出来做事吧，他出来做，他用更坏的环境来代替不太坏的环境。我们能不能懂呢？我们要真真实实的知道上帝要给我们的，要让我们看见永恒的更高的存在。然后在震荡的环境里，震荡环境对我们而言就是试炼，就是使我们的生命 越试炼就 越坚定，越试炼就越真实，越试炼就越能够有上帝，有基督的荣耀在我们里边显现。在基督里的平安，这句话要去思想，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就是我们会接下来和大家持续的分享的。也许你已经有一些体验，但是我们要恩上加恩，要在认识神的根基上面更认识神，这是我们面向未来非常值得盼望的事。所以2023的意象，我们要带上光明的兵器，带上来要干嘛？就是要进到2024。2024的意象呢，我已经跟钟丽讲了，也许我们要去看，就是这一节经文，帮我念一下：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会有现象的，那怎么办呢？稳行在高处，住在基督里。所以这八个字，在基督里，在平安中，就我们这个有很多意思，今天就不讲了，你慢慢去体会吧。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我们在种种的试炼、种种的环境当中，无论经历了什么，2023都将要过去，但是我们这一个年度并不是空空的过，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将要成为我们面向未来更好的进到更好的生命状态，进到更奇妙的荣耀状态所需要的一些资源，所需要的一些材料。求你让我们更懂得珍惜现在，也让我们能够更盼望未来，迎向未来。在2024，无论世界怎样变化，都让我们住在里边，因为有耶和华的同在，因为有救我们的神，我们就可以欢心，就可以喜乐。祝福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祝福以下的时间听仆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你们。